二，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未来的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出生的1594年，瑞典是欧洲边缘的一个地域广阔、人口稀少而贫穷的国家。那时的古斯塔夫还不是王位继承人。当他在1632年死于吕岑之战时，瑞典成为了欧洲舞台上的强国之一。而古斯塔夫自己谜一样的身世一直伴随他直至今日。他发起的战争和扩张为伟大的瑞典时代奠定了基础。古斯塔夫阿道夫是南曼兰的公爵卡尔古斯塔夫一世的儿子和古斯塔夫瓦萨的孙子。当古斯塔夫还是一个年轻男孩时，他父亲的侄子西吉斯蒙德是当时瑞典和波兰的国王。在与西吉斯蒙德经过很长的斗争后，卡尔古斯塔夫一世夺权。两者的争议围绕着瑞典和波兰彼此冲突的扩张计划，以及宗教上的巨大差异。西吉斯蒙德是天主教徒，而瑞典当时的国教则是路德教。王子古斯塔夫从小被养育成为一个对凡事皆有兴趣并多才多艺的人。他曾在学术科目以及战争策略方面有所建树。他说流利的瑞典语和德语，并掌握其他几种语言的应用知识。他还成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演讲者和作家，这使他巩固了他自己在统治时期的地位，使贵族、议会和外国王子们都追随他的意志。这里有一封他写给他的内弟乔治·威廉的信为例。乔治·威廉是勃兰登堡州摄政王，当时的乔治试图保持勃兰登堡在30年战争中中立。
Jag vill inte höra om någon neutralitet.
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中立的话。当我到达边境之时，殿下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将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是神与魔鬼之间的一场战斗。如果殿下希望与神同在，那么他必须同我联盟。如果他选择与魔鬼共舞，他就必须与我对抗。古斯塔夫·阿道夫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与丹麦一战，又立刻被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古斯塔夫的整个统治时期都在与俄罗斯、丹麦、波兰作战，最终甚至卷入了德国之战。战争需要一个帝王的巨大精力，古斯塔夫也亲自去前线率领作战，这也导致了他曾多次在战役中负伤。然而，若没有皇家大臣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的合作，这之中的很多战争将不可能实现。阿克塞尔是一个很能干的管理者，正是通过他，国家机构才得以被重新组织。土地、铜、铁和木材等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才得以被更加有效的管理，从而为建立欧洲最具现代化的军队提供资金。古斯塔夫在38岁时，他因领导骑兵攻击而身受重伤去世。在欧洲，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伟大领导之一。他还绝对高效地执行他的意志，而不惜巨大而痛苦的代价。他去世的纪念日11月6日，使他成为唯一一个在国家国旗日被缅怀的瑞典君主。